好，今天的那个经文是创世纪的18章16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观看，和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但敢对主说，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建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有建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建有30个，怎么样？我那里若建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建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倘若那里建有10个呢？他说：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宋牧师，题目是《情辞迫切的直求》。
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来到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们今天继续是创世纪的信息啊。我这个题目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题目就会有一些联想啊。有些弟兄姐妹比较熟悉圣经里面的这个说法，叫做情辞迫切的直求啊。这些经文是在新约的路加福音里面啊。那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们曾经很长期的为某一件事情祷告啊，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可能有不幸的家人啊，我们可能1年、5年甚至10年的为这个不幸的家人祷告，然后我们发现说，哎，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也有些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家人是处在一种疾病的状态，那他或许也是很长时间为到自己的得病的家人祷告，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好转啊。 那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虽然我们在家庭里面似乎都称为基督徒，但是可能其中一个成员呢，就很长时间陷在一种我们认为叫做灵性的低落的状态。那我们也是迫切的祷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已经非常的摆上我们自己，非常的迫切的，就像我这里所讲的，情辞迫切的向神呼求，说主啊，求你兴起他，求你复兴他啊！可是似乎我们还是看不到我们所以为的那样的一个果效啊。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圣经中间耶稣关于祷告的教导啊，无论是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耶稣都有教导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好，这是上帝非常确定的应许。那然后耶稣也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一些故事啊，比如说一个深夜求饼的人啊，然后那么执着的迫切的想要求邻舍给他一个饼啊，最后就如愿以偿。那或者是讲到一个寡妇去求一个不义的官为他秉公行义，然后他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到最后这个不义的官说，哎呀，这么烦人，我就给了你吧。我这个官就为他秉，就是按照公义去审判他的案件。所以我们如果从耶稣的教导，从耶稣的比喻，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似乎上帝，当我们这样去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上帝会答应我们的祈求。那么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大概将近十几年前，我的岳母那个时候她重病啊，她是中风，然后卧床啊。那当然就说那个过程大概一年多到她过世那个过程，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两个人就是经常为她祷告。那在那个一年多的祷告里面，我们的确是非常的煎熬，就是有的时候很盼望说，上帝啊，你就彻底的医治他，让他就是完全的好转啊！上帝，你行了这个神迹，就可以为你做见证。我们常常是这样祷告，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很合乎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发现说，哎，他身体并没有什么好转。那甚至到最后一段时间呢，他的身体就是好像进入了一种昏迷状态的那几个月，就是更加的煎熬。我们又盼望说，我们借着我们的这样的紧紧的抓住神的祷告，他能够从病中这样的痊愈。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说，他这样的痛苦，要不然上帝你就接他走吧。所以我们在长期的为到一些我们所爱的人一些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种，我们会经历到，甚至我们会疑问说，上帝啊，难道不是你的应许吗？我们情辞迫切的紧紧抓住你去呼求神，难道我们看不见那个果效吗？所以我想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就是一开始提到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有些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就在这样的一种经历中，为到某一件事，为到某一个人，你长时间的祷告，你会不会祷告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说，我会忘记了为这件事祷告，因为时间已经太长了，我看不见任何的改变，我就偶尔想起来就为他祷告一下。或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那我就把这件事交托给神吧。那交托了之后，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完全不为这件事情祷告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已经交托给神了，所以我们就放下了祷告了。其实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往往的这种交托式的祷告，很有可能是一种放弃祷告的表现。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这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刚才大家读的十六节到第三十三节。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啊。那我今天想带大家去思考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亚伯拉罕的和耶和华神之间的这样一个，是一个很长，算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啊。那我称之为叫做亚伯拉罕的非常经典的一个祷告，或者叫代求，那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才是讨上帝喜悦的。耶稣所讲的那个情辞迫切的直求，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好，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了那么长的一段经文有什么感受 啊，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我也鼓励你们现在翻开看。有没有发现说好像来来回回出现一些数字，一会儿又是50个，又是45个，又是30个、20个，然后这样的一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神之间的这个对话，那有的人甚至说，这个亚伯拉罕你就是跟上帝在讲价钱嘛，对不对？先问50个行不行？上帝说可以了，然后哎，再杀杀价，把它杀到45个，然后我再杀价，杀到30个，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杀价。似乎好像这个祷告是一个你跟上帝之间只要这样死缠烂打，不断的纠缠他，然后最后上帝就会答应你所求。那这不是我们可能不是我们个别的感受，就是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感受，你不要觉得好像哎，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杨飞利在他的一本叫《祷告的书》这本书里面，他也讲到这段经文，他说似乎真的是让人觉得亚伯拉罕就好像是在中东的集市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些人可能有机会去中东旅游，那些阿拉伯人的集市上，他说就好像是在那个集市上，两个人彼此在那讨价还价啊，然后杀价，彼此在杀价。那是不是真的是亚伯拉罕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吗？难道我们所讲的这个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这样的一个抓住神然后一直在跟上帝去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过程吗？那我自己呢，以前在这边有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回国。那回国之后呢，我记得有一年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我回国不久呢，就跟我们朋友就聊起来，就是在国内的生活啊。那其中有个朋友就跟我谈到说，你以后如果去菜市场上去买菜啊，他说你一定要懂得杀价啊。那而且呢，他说呢，你最好要拦腰一刀。那最起码你要杀到1/3，他说很多人这个报价都是有很多的水分的，所以你要学会杀价。但我自己确实到最后都没有学会啊。那我们就想说，亚伯拉罕的祷告真的就像我们刚才杨腓力提到的，似乎是真的是那个集市上的那个人，就是好像我为了把价钱压得低低的，然后跟上帝之间讨价还价，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经文啊。那我想带大家从这个经文里面去发现一些啊，我们关于祷告的一些教导啊。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亚伯拉罕的祷告。那首先呢，我们看这段经文是在哪一段经文的后面？我们上次有跟大家分享18章的前面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是出现在当上帝的使者向亚伯拉罕和撒拉显现之后，而且在那个显现的过程里面宣告了以撒的降生。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那整个的过程，我们看见刚才大家读的这个经文，或者说我们包括我们之前18章前面的经文，如果大家去整个去读18章，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讲，但是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说亚伯拉罕对这三个人，我们刚刚出现第一段经文讲的那三个人的认识有一个微妙的转换。为什么？因为当这第三个人第一次出现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帐篷附近的时候，他可能以为那个就是一个过路的客旅啊，你们走了很长的路，你们经过这里，亚伯拉罕就是按照当时的中东人的一种习俗说，我要好客，我要去接待远人啊。这个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说，他把他当作是一个远行的客人，然后去接待他们。但是在这个接待的过程里面发现就哎，怎么好像这个所传递的信息好像是很特别的。那圣经虽然没有明确去讲亚伯拉罕这样一种心态的转变，但是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知道说，亚伯拉罕在最后他非常肯定他们不是别人，而且其中这一位跟他后来对话的这一位，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或者叫就是耶和华神本身。我们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观念啊，就是在启示的旧约的启示的整个这个观念中间，凡是讲到耶和华使者的时候，其实它代表着如同耶和华自己亲自向我们显现和说话。那既然是耶和华的使者，那我相信说我们在前面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里面， 他讲了那么大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亚伯拉罕，你到明年你跟你太太要生一个儿子叫以撒，这个应许明年要会实现。那亚伯拉罕在这一刻他一定是觉得说，这位上帝既然这么肯定的说，那他一定会成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见从第十六节开始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啊。当然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首先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三个有两位就离开了往前走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要去送他们一程，在第十六节这里啊，如果弟兄姐妹手边有圣经，你注意看一下，亚伯拉罕要去送他们一程。为什么亚伯拉罕想要去送他们一程？啊，圣经在这里没有明确讲，但是如果你们把整段后面的经文读完，你会比较，尤其是读到后面第十九章，最后上帝去审判索多玛、厄摩拉的那个整个过程，你会能够大致上了解说，为什么亚伯拉罕要送这两位、这三位。啊，使者一层啊，那当然很多的学者会倾向一种观点，就是说因为他心里面觉得上帝的使者来到这里一定不是突然的，一定有很大的事情，而且他们看着索多玛的方向啊。当然后面的对话更证实了他的猜想，上帝是对索多玛、俄摩拉一定是有一些行动的啊。那他知道他的侄子罗德一家是住在索多玛的，所以他心里面对罗德有一份爱和怜悯，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接受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说，不仅仅只是针对罗德，或许亚伯拉罕心里面也想说，索多玛那个城里面或许是不是还有除了罗德以外的其他的义人，上帝能不能够也借着这样的机会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或者一个逃脱上帝审判的机会呢？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见这里面表明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心态，就是上帝的，如同上帝的性情，就是爱和怜悯。那我们接着往下读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啊。好，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十七节和到第十九节。这段圣经是一个耶和华神的一个宣告，他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了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呢？就说在我们后面讲到亚伯拉罕的这个祷告之前，耶和华主动说了这段话啊。我们可以想象说，这段话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这段话讲到的是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立约的关系。而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有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强大的国啊，他要祝福他，而且要所有给他的应许都要成就。而在这个立约里面，除了上帝的应许以外还有什么？还有亚伯拉罕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他们要守的，在这个约里面所守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说，在整个的这个祷，我们讲到说整个这个后面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向上帝的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要跟上帝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约。好，这是我们首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那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啊，继续往下读，读二十节，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圣经啊。第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了。所以这里是上帝就是在 跟亚伯拉罕讲完了，就说我跟你之间有立约的关系，然后他又把他所有的这个心意，他的计划告诉亚伯拉罕，说我今天要下去，我要来查看索多玛他们真的像我传到我耳中那样的罪大恶极吗？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知道说上帝准备要审判索多玛和厄摩拉，要毁灭那城。那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在第二十二节这里说，后面我刚才没有读二十二节的后面半节，他说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为什么我把这个 一段经文特别跟大家要分享呢？因为这段经文的原文啊，就是有别的版本它不是这么说的啊，它的别的版本是什么呢？是但耶和华仍旧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可能有的弟兄姐妹问说，哎，这个有什么差异吗？他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和耶和华站在他面前有什么差异呢？弟兄姐妹能不能想想有什么差异？耶和华派了两位使者要去灭索多玛厄摩拉，可是他却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做什么？上帝等候他的回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的心和上帝的心是一样的。神的心对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致的，他不愿意一人灭亡，那愿意万人都得救。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所以耶和华神在这一刻他留出了一个时间和空间，说亚伯拉罕你要做点什么。所以我们才会有后面这一大篇，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祷告。那亚伯拉罕这个祷告里面呢，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好，我们需要去注意，就是说在这段祷告里面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什么，我们还需要去思考刚才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真的是像我们刚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的第一印象吗？我们觉得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跟上帝这样死缠烂打，然后一直抓着神，然后讨价还价，最后得到自己所要的吗？如果我们通篇读这个经文，我们会发现说可能不是这样啊。那我们首先要来看后面一段经文啊。亚伯拉罕的确是开始跟上帝祷告，可是他在跟上帝祷告之前呢，他有一段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啊。亚伯拉罕他在祷告之前呢，或者说他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的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我们看见这个祷告是一开始是以上帝的性情开始的，他抓住了上帝的性情，说上帝啊，你是这样一位上帝，你是这样一位公义和公平的上帝，你断不会这样做，你不会把善的人和恶人一起剿灭，当然你也不会把恶人就是忽略他的罪，然后我们后面还会分享。所以他说你不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城里面还有一些义人，你就会把这个城毁灭。他抓住了上帝的性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亚伯拉罕紧紧地抓住神你是谁，这就是他一个祷告的基础。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去思考的啊，就是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是不是以上帝的性情作为一个我们祷告的一个中心。然后我们如果再看第二个现象，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祷告中间它反复出现了一些字啊。那第一个是在第二十七节，就是当二十六节耶和华神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面见到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好， 那但是我们在后面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他一直说，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如有五十个短了五个又怎么样。好，那当然耶和华神又回复了。然后到第二十九节呢，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如有四十个怎么样。好，当然这里就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议论立论这样的一个对话。第三十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啊。然后再下面第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这样说话，以至于到最后三十二节的时候他还是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我们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祷告的过程里面，这是这一段祷告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亚伯拉罕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一些，就是有一些人关于这个祷告的教导啊，他会说，我们常常会引用一节经文，就是诗篇啊，诗篇里面说，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为你们充满。我们以为说，上帝好像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甚至我们只要开口祷告了，上帝就一定会照着我们的祷告照单全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样的教导好像又似乎是从圣经而来的。好，所以我想说，我们以后读圣经真的要注意这件事情，说你去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要注意它的上下文。那个地方上下文它不是在讲到说上帝应许你所有所求的、所祈求的、所要求的都为你成就，他是在讲到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的一个光景。他说你们在旷野的时候，你们所需要的水、所需要的食物，只要你们张口，上帝都为你们满足。他是在讲到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光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供应。当然有的人可以把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更普遍的一个原则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但这样的应用本身我们是很值得思考的啊。那还有人就会讲到说，哎，我们这个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他说啊，至于我的众子，你们可以命定啊，我们就有的人说啊，这个上帝可以让我们命定，因为命定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以赛亚书那段经文讲到的是说，上帝可以，你可以命令上帝做任何事情。啊，那这也是对那段经文的一个误读啊。那个经文本身，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版本的翻译，因为中文是这样翻译，可是在很多其他的版本的翻译是一个问，询问号。上帝说你可以命令我吗？因为你在读上下文的时候，上帝说你可以命令我做事吗？上帝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你们没有办法去命定神，你们也不可以去质疑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明白说，在祷告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降卑自己，就像亚伯拉罕说，我是灰尘，我跟你对话，我知道我不配，而且上帝，你是完全有权利对我动怒的。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点。除了我们知道上帝是谁，他是一位公义公平的上帝，他断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同时我们在祷告中间也要看清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不是一个随便跟上帝开支票，上帝你就要去应用我们的祷告。那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系列的亚伯拉罕跟上帝之间的一系列的对话。我所看到的是亚伯拉罕是非常坚持的要紧紧的抓住神，说我要不断的祷告，我要不断的呼求神，我要求神怜悯。因为他心里面装的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在索多玛厄摩拉或许还有一些异人，他心里面装的是他的侄儿罗德还住在那个城，他要救他们，他心里面充满了爱和怜悯，所以他紧紧地抓住神说，我不要放弃，我要一次又一次在神面前呼求。所以我们撇开这个数字本身好像在降啊，从五十、四十五一直这样降下去，我们单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说亚伯拉罕没有放弃他的祷告。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如此，当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是可能我们的祷告已经祷告了一年，祷告了五年，祷告了十年，似乎那个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 情辞迫切的直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放弃祷告，我们仍然要坚持为这件事情祷告，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啊，刚才那个领会的弟兄也提到说，我们要在地上经历上帝的作为，这样的一种持续的恒切的情辞迫切的紧紧抓住神，坚持不懈的祷告，是你最终可以去经历上帝的作为。我可以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说，我们有没有祷告生活？我们有，但是我们很多的祷告就是今天祷告了，明天就不祷告了，然后想起来祷告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没有祷告，甚至我们会还会像我刚刚所讲的那种偷懒式的祷告，就是说，哎，我交托给上帝了，好像上帝你来负责，我就不管了。以至于当真正有时候上帝要做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是什么。甚至你可能误以为说，哎，那个事情就是碰巧的，碰巧了这事儿就发生了，你心里面不确定那是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今天这个祷告，我自己起码我的领受是，我们在这个祷告中间，我们知道上帝是谁，我们了解他的性情。那这一点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可以从圣经，可以从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和教导里面，我们明白这位神的性情，同时我们也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一个漫天要价在那里好像啊，我好像信心有多大，我把我自己吹捧好像吹气球一样，吹到非常的膨胀，认为说啊，我的信心超大，我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我们不是这样一种心态。我们是谦卑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是很卑微的，我们不配的，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紧紧的抓住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这才是按照上帝，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我们求他的国，这就是他的旨意，这就是他的国。而且当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会真实的去经历到上帝的作为。有一天你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借着我的祷告，不是我改变了上帝，而是我进入到他的旨意中，我与他同工，我亲眼看见了上帝的作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或许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那我想我自己的经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父亲呢，其实从我信主的那一年呢，就我有些弟兄姐妹大概听过我的见证，就是从我信主的那一年，我是九一年信主的啊，九一年信主的时候，其实我父亲就对我这个信仰是非常的反对的啊，他甚至有一度啊，就是说你如果继续这样信下去啊，这样迷信下去，我都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啊。那当然，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心里面非常火热的，为了我的父亲，为了我的母亲，为了我的家人，我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可是呢，这个祷告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祷告了一年，祷告了五年，祷告了十年，我发现说，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我父亲虽然不再激烈的反对我，可是他对信仰仍然是一个非常抵抗的一个态度。我相信我自己在中间的有一段时间，我的确是开始松懈了。我想，哎呀，这个恐怕没什么指望。我为我父亲的祷告，可能就是今天想起来就祷告了，可能过两天再祷告啊。过一段时间，哎呀，好久没有为我父母亲祷告了，赶紧为他们祷告一下。这件事情就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就是我们一家已经来到北美，但是我们还是会固定回去看望我的父母亲啊。我在2016年的时候发现我的父亲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啊。那他有个很大的一个征兆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常常有那种迫害妄想症。那他待在家里面，他就觉得说是有人来监视他，啊，上下邻居都是政府派来监视他的。那白天都要把窗户的窗帘全部拉得紧紧的，啊，不能够，就是外人不能够看见我们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在跟家里面跟他交谈的时候，声音稍微大一点，他就会训我说：“你声音小点，声音小点，有人会听见的。”就他已经变成了这样一种状态。然后我们觉得说他可能是心理上可能有些问题，然后他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劝他说要不要去看医生，不行，他对医生也不信赖，他认为说医生会害他， 他会死在医院的，就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受。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突然间想到说，哇，这个怎么办？而且我每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完全无感的，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然后我相信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固定的为他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而且一有机会，应该在2016年一直到2019年他过世那几年，我是一直为他祷告。那但是我心里面的确是有的时候会高高低低，有的时候觉得完全没有力量，因为我看不见他的改变。但是我从那个时候，因为我发现他的身体在一个衰败的过程里面，我会一直迫切的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那直到2018年啊，他就是身体已经到了一个很衰弱的一个地步，他直接来跟我通过我弟弟说，你能不能回来？因为我弟弟那时候非常忙，我弟弟也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回去照顾他。然后就通过我弟弟问我说，我能不能回去陪他？我那个时候就从这里飞回去，陪了他一个多月时间。那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也是开始是非常绝望的，因为他身体衰弱到一个地步，他对任何的食物都没有胃口啊。那我在家里面每天有时候给他煮一点小米粥，给他准备一点吃的，他是完全不吃的。他每次都说很难吃，不要吃，就这样一直拒绝。那以至于到最后就是身体衰弱的完全躺在病床上，他起不来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不止一次在神面前，我甚至就是嚎啕大哭，我说怎么办？我说他难道就这么过去吗？但是我相信上帝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然后在他昏迷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自作主张，因为他清醒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允许你去找医生或者进医院或者叫救护车，都不允许的。在他昏迷的时候，我就直接叫了救护车把他送进了医院啊。那当然医院去抢救，他是因为长期的就是说这种可能他拒绝饮食，也拒绝跟别人交流，然后他的脑部已经有开始有萎缩，然后他又有那种厌食症啊，所以他身体就很衰弱。那当然医院就各种方式慢慢抢救他的时候，就在病床上就开始有一些意识了啊。那我心里面就祷告，我说上帝啊，你这是给我的机会，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跟他分享福音。那很感谢神，他真的就是在病床上跟我一起觉知。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看见上帝真的是在他心里面做了工。因为他在第二年的春节，我那个时候他和我母亲已经进了养老院，我本来想说春节回去陪他们二老过年，结果就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他又一次，应该说不是说又一次吧，就是说他的脑血管破裂，然后就那个时候就直接送进医院，然后过了几个月就过世了。但是我心里面没有那种特别深的那种遗憾或者难过，因为我相信说神已经拯救他，而且我们在天上可以相见。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在祷告中间，当你去在祷告中间持续的抓住神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以至于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是因为我知道上帝的确是听了我们的祷告，而且按照他自己最美善的旨意成就了这件事情。那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或许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讲到的，可能你的家人中间有疾病的啊，长期的疾病，你可能看着这个家人的身体就越来越衰弱，我们可能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灰心，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里面的心理力量能够重新刚强起来，能够抓住神，虽然在绝望中间仍然迫切地呼求他。也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为你的配偶已经祷告了很多年，哎呀，你说呀，信耶稣信耶稣，可是你会发现说他好像根本不信，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他这辈子大概就不会信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说哎，上帝没有拣选他。当然我们不知道上帝最终拣选谁，但是对于你来讲，我们所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紧紧地抓住神。 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去经历神，就是我刚刚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更认识神，也会更认识你自己，而且你最终借着这个过程你可以和上帝同工，进入他的旨意，经历他的作为。可能也有的弟兄姐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的配偶可能虽然也成为基督徒了啊，也受洗了，可是很长时间就不来教会啊，他可能忙世界的事情，或者有其他各种原因，或许在教会里面受了伤害，他不愿意再来到教会。那你也为他迫切祷告很多年，你甚至也绝望了，说哦，大概就是这样吧，他的信仰就这样的，反正他得救就好了。可是弟兄姐妹，这或许不是上帝的心意，他喜悦他的儿女能够常常来到他的面前，在他的生命中间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一个没有见证，一个看似在外人眼中看似是一个衰败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到神面前紧紧地抓住神。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是借着这篇亚伯拉罕的祷告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我相信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祷告生活的更新，不光是，也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一个祷告生活。我们是不是能够教会持续地为到一些事情祷告？我就想问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为比如说俄乌战争祷告好了，或者为以哈战争祷告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怜悯那些在战争中间丧失亲人的家庭，我们很怜悯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但是我想请问大家，我们有持续为这些事情祷告吗？我们会不会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怜悯，可是祷告完了之后可能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忘在背后？这样的祷告，我只能说没有满足上帝的心意。神喜悦我们心里面有了感动，我们就要持续为这件事情祷告。我相信当你这样持续的祷告，紧紧的抓住神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上帝的作为，你会看见上帝在做事。否则今天以哈战争怎么样进行，俄乌战争怎么样进行，有一天可能这些战争都过去了，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觉得哎，不就是碰巧了。甚至我们今天还可能会用一些世俗眼光去做一些判定，说哦，这就是某某某国家起了作用，所以这个战争就结束。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思考我们的祷告生活，思考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去祷告。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些，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来求他怜悯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啊，祷告是你给我们的作为上帝儿女的权利。你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提到，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也看见在旧约中间，包括像挪亚，包括亚伯拉罕，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讲，但是我们相信他们每一次献祭在你面前，他们都向你呼求和祷告。尤其是亚伯拉罕，我们看见他的祷告生活是跟上帝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关系。今天借着这段经文，你再次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不仅仅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也是我们祷告的榜样。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更新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说，我们没有办法像亚伯拉罕那样和神亲近，因为亚伯拉罕可以看见神，可以听见神，他使者亲自对他说话。可是我想在这里呼求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其实处在一个何等蒙福的一个时代。虽然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肉眼看见上帝的显现，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的耳朵听见上帝的声音，但是你赐下宝贵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当我们愿意亲近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之前，我们可以来仰望你，我们可以跟你之间有对话， 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情辞迫切的呼求，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紧紧抓住你的这样一个祷告生活中间，我们可以来经历到你的作为，我们经历到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你的国真正的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可以成为一个为你做见证的人。虽然这个时代是这么黑暗，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似乎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决定，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再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更新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做你无瑕疵的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